列王记上2章1到12节，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你知道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2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米尔和义铁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之时流着二人的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押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的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大卫做以色列王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作王33年，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阿门。
好，谢谢丽娜姊妹。那我们前面是讲到大卫已经年纪老迈哈，然后呢，讲到就是他后来把王位传给所罗门。那今天的经文就来到什么？大卫的死期临近了，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哈。这是大卫对他儿子所罗门的最后的这个嘱咐哈。那大卫当时我们知道他的年龄在我们今天的最后的这个第12节已经提到他应该是70岁左右哈，那所罗门当时的话可能只有20岁左右哈，大概的具体的年龄不详，但可能20岁左右有推测哈。那通过历代志上23章里面又提到哈，就是大卫他高了，大卫让所罗门登基之后啊，他后来又有招聚以色列的众首领、祭司、立位人，哈，后来还制定圣殿敬拜的规则，还有就是建造圣殿的计划，哈，最后他才给所罗门留下这个遗命，哈。那我们看在诗篇90篇里面也提到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哈。所以大卫这边也是挺好的，他能够知道自己的死期近了，哈。那很多神的这个仆人，摩西啊、亚伦啊、约书亚啊，其实他们到死期临近的时候都可以知道哈。那后来大卫就嘱咐所罗门，一共有4件事哈。第一件事就是，2章就是2节到4节哈，就是要告诉他要刚强然后要遵守主的道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不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什么地方去，尽都亨通。好，那我们看这里，这个是不是跟我们所背的这个约书亚记1到8节哈，我们所背的第一节经文哈，很类似，就是你不论到什么地方去，不拘何处，尽都亨通，只要他遵守这个神的律例典章。然后他提到我要走世人必走的路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的。 面对的一个死亡的问题。好，这个也与我们所背的这个经文啊，当约书亚年纪老迈，哈，23章14节啊，当时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他也是的，哈，他跟以色列人有很多的这个遗言，哈。那其中，23章14到16节就提到，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听神的话的时候，这个神的应许、神的福气就会临到他们。但是，当他们如果违背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命令的时候，哈，各样的祸患也会临到他们身上。那这跟大卫吩咐所罗门的，哈，有点类似，哈。但是大卫没有提到说，所罗门，如果你不这样遵守的话，你的结局会如何？昨天我们也牧师也问大家，关于所罗门为什么没有善终？哈，那从这个约书亚记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最后呢，大卫就说了这个神所应许他的话，哈，告诉所罗门有2点他是需要遵守的，一个就是谨慎自己的行为，还有一个就是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这个神的面前，哈，这样的话就不会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哈。那这个与诗篇132篇12节里面提到的，哈，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哈。那这样的话，这个大卫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他的宝座上，哈，这是类似的，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读过撒母耳记下7章，哈，当先知拿单来跟大卫说这个大卫之约的时候，哈，里面似乎并没有提到这一句话，哈，这个类似的话，哈，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是神后来再启示给大卫的。好，那第二件事呢，就是提到要对付约押。好，那这个约押犯了什么错呢？就是因为他在太平之时流了2个元帅的血，一个是亚尼尔，一个是亚玛撒。好，在太平之时指的就是指他们当时不是在打仗的时候，哈，约押是使用这个狡猾的手段，哈。那我们知道约押他是这个大卫姐姐洗鲁雅的儿子，大卫的外孙，哈。也是大卫的元帅哈。那这个亚尼尔呢，他是扫罗的元帅哈。那他是其实跟大卫也是亲戚，他是大卫叔叔的儿子哈。那当时这个亚尼尔已经决定来投靠大卫了哈，但是这个约押却为了给他兄弟亚撒黑报仇，然后就使用一个奸计来暗杀掉这个亚尼尔那亚玛撒呢？他们其实这几个人都有亲戚关系哈。亚玛撒她是也是大卫的一个姐妹亚比该的儿子哈，所以她也是大卫的外孙，所以她也是大卫的外孙哈。那她是亚撒龙当时反叛时的一个元帅哈。那亚撒龙在死了以后呢，这个亚玛撒他也决定归顺于大卫哈，大卫还立他做元帅，但是约押就因为嫉妒他哈，要夺回这个元帅大权，他就把亚玛撒也是使用计谋哈，趁其不备，然后把他杀害。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对他的吩咐是什么？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哈，所以就是说不要让是让他可能趁早要来对付这个约押哈，而且是让所罗门怎样靠他的智慧行。第3点就是要让他恩待巴西来的众子。好，这个提到当时是大卫在躲避亚撒龙追击的时候。好，在撒母耳记下17章。好，当时大卫到了马哈念，然后除了这个巴西来的众子，还有朔比，还有马厩。好，他们带了这个许许多多的食物来供应给大卫以及跟随大卫的人。那其实，在撒母耳记下19章，哈，当亚撒龙死后，大卫得胜，准备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啊，这个巴西来又来送大卫，哈，大卫当时已经有恩待巴西来，哈，他跟他说，你同我一起过河，我要在这个耶路撒冷，好，在那边来奉养你，哈。 但是巴西来拒绝了，他当时已经80岁了，哈，他拒绝了王的这个提议，哈，他只是可能是派他儿子哈金汉啊，与王一起过去来侍奉王，哈，那最后呢，大卫就亲吻了巴西来，给他祝福，哈，但是我们看到在大卫啊最终给啊所罗门的遗言里面再次提到要恩待巴西来。所以大卫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哈，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哈，并且让他们怎样与这个所罗门啊同席吃饭哈，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哈。然后第四件事就是要让他来对付这个示每哈，那示每呢他是便雅悯人哈，这也是在大卫被亚撒龙追杀的时候哈，撒母耳记下的16节哈。在他逃亡的时候啊，这个便雅悯人示每啊，反复两次哈，我们看经文哈，5到14节里面两次提到他怎样一面走一面咒骂哈，又向大卫和大卫的勇士扔石头哈，还扬起尘土哈，说了一大堆，从第7节哈说了第7节第8节哈，都是他骂人的话哈，骂大卫的话哈。那当时亚比塞听了之后就非常的气愤，想要去对付他哈。但是大卫呢，他2次提到说啊，他这样咒骂是耶和华的吩咐他的哈，所以他就阻止了亚比塞哈，没有去理会他。但是到撒母耳记下19章的时候哈，大卫平安回来之后，这个示每啊就见风使舵哈，马上的就与犹大人一起要去迎接大卫哈，而且他当时是跟了1000个便雅悯人哈，所以他不是一个无名之辈哈，他在便雅悯族可能是还是有点势力的哈，有不少人跟从他，然后他就去对大卫王说啊。仆人犯错啦，求大卫不要纪念，放在心上啦。啊，他其实当时带那么多便雅悯人过去，哈，也有一点威胁王的意思，哈。啊，那我们看到再次的亚比塞，他就要去要去处死这个示每，哈，因为他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哈。但是再一次，哈，大卫在当时的那个情景之下。因为那一天啊，大卫刚刚回来，而且他的目的他是需要巩固，不仅是犹大族，还有其他的以色列各支派之间哈，统一全国哈，所以他说在那一天即可处死人呢所以他就当着众人的面哈，向示每起誓说你必不死哈，但是我们看到当大卫年老的时候，他嘱咐这个所罗门哈，也再次提到说，所罗门说你是一个智慧人哈，你要知道怎样行，要使他白头见杀，也就是说要等到这个示每年老的时候啊哈，你还是要想办法把他给杀死掉哈，因为照着他所行的哈，好，最后呢就提到这个大卫的他就过世了哈。他葬在大卫城，哈，然后他做王一共40年，哈，然后，所罗门接续他父亲的王位，哈，那大卫城呢，在撒母耳记下5章的那里，哈，也告诉我们，哈，其实大卫城是大卫攻打下来的第一个城，哈，在耶路撒冷的偏东南边，哈，也是这个锡安城，所以大卫后来就葬在那边。好，那我们今天的思考题哈，一个就是大卫在临终之时所吩咐所罗门的这几件事哈，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启示哈？那大卫吩咐所罗门的第一个就是要他刚强哈，那么可以看一看在哪些地方要刚强哈？为什么需要刚强哈？当这个摩西吩咐约书亚的时候，《申命记》31章7节的时候，哈，摩西年迈的时候，嘱咐约书亚也是说，你需要刚强，哈，才能够进入这个耶和华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地，哈。当耶和华死后，神，不是，当摩西死后，哈，耶和华神亲自来跟约书亚小谕约书亚的时候，哈，也很多次勉励约书亚，你要刚强，哈。 那在新约里面啊，提摩太后书2章1节好，也是提到说，我儿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哈。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在哪些方面需要刚强，为什么啊？还有就是第三个问题想到的是，在新约里面哈，教导我们的是以善治恶哈，不要自己去报仇，我们要听凭主怒哈。那大卫在这边吩咐所罗门哈，要以他的智慧来对付这两个人哈，这个是否是合神心意的作为？
好，谢谢小平姊妹啊。那读了这一段，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哈，很多人会挑这个大卫的毛病啊，这个好像充满了诡诈和计谋啊。那如果这些恶人当除掉，他自己为什么不除掉呢？啊，要暗暗的嘱咐这个所罗门去做呢啊。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会发觉哈，这一段记载的目的是什么？大卫这里所做的事情。他做的对在哪里啊？因为在第12节，当这些事情都讲完之后，还有一个结论哈，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这一章结尾的最后一点哈，这个当这些事情都成就以后，46节他说这样，便坚固了所罗门的国位啊。当所罗门写这个箴言的时候，箴言25章的第4节、第5节，哈，除去银子的渣滓，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做器皿，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坚立。啊，这是所罗门最后写的，他自己写的话，哈。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哈，大卫这里所做的事情是兼顾所罗门的王位，哈。这是按照这个角度哈，大卫去做预备啊。所罗门现在还年轻啊，他刚刚做王啊，很需要这个即将离世的大卫做一些事情哈，帮助他除掉恶人呢，教导他怎么去对待那些恩待过他的人呢哈。所以这些做王的一些的基本原则，所以这是大卫在这里所做的哈，很重要的意义哈，是在帮助所罗门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哈，大卫是。做对的事情哈，所以我们要体会一下哈，这个怎么从神的角度去明白这些的事情啊。
对，我们今天就是讨论了这个大卫，就是在临死前，就是给所罗门的嘱咐，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这个嘱咐，而且是有条件的，就是所罗门必须要遵循这个神的各种的律例典章，有一颗顺服的心，然后让他要刚强壮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神啊，在旧约里面，就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啊，他的这个神的国就是应许他们永远的坚立，这个是神单方面的应许啊，一直传递下去啊，一直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时代啊。但是说他的条件就是说人要这个遵循神的律例典章吧，就是但是。这个是神的心意，神也知道人会跌倒，但是我们知道每个人的肉体它都有软弱，然后，这个就是都会在不同的时候跌倒。然后大卫呢是带有美好的愿望来吩咐所罗门，因为他一生经历了许多，他知道就是抓住神的话语，这个是最宝贵的啊。他也把自己的这个等于是最宝贵的经历啊，这个嘱咐给所罗门，但是这个所以所罗门在开国的时期，他非常的有智慧，也非常的敬畏神啊。这个中间呢，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王读过圣经都知道他有软弱，因为他娶了外邦的妃嫔，对他影响很大。然后但是他到临死之前呢，他又写了传道书，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态，他终于又回到神的面前啊，这个刚强壮胆，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刚强壮胆，实际上就是带给你的一个一种要遵循神话语的那种决心和勇气，因为这个是不容易的。可能说在刚开始的时候，我说我要遵守神的这个律例典章啊，这种是容易的，但是遇到艰难、遇到试探的时候啊，遇到周围环境压迫的时候、逼迫的时候，你比如说。把你送到监狱里面去了，或者是你不承认你是基督徒就要被杀头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还能够刚强壮胆？这个真的是考验你的属灵光景， 这个大卫他自己也是知道啊，他这个犯了这么多的问题，但是所以说他就鼓励这个所罗门。然后，当然到了现在我们新约耶稣基督的时代，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也是靠着神啊，他的这个救赎，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个能够常常的这个刚强壮胆，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常常做我们的保惠师，做我们的督促吧。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人是属血气的。虽然我们接受了圣灵，但是我们经常也会软弱啊、失败啊。一旦我们软弱失败了，这个罪就是一直会跟着我们啊，这个结果就很惨。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时常要有这个老年大卫一颗清醒的心啊，就知道就是说啊。这个不要去自讨苦吃啊！神允许，就是说，罪有时候神会允许这个罪的存在，但是你只要抓住神的话语，能够刚强壮胆啊，这个就常就从罪面前就是离开，能够悔改。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啊，认罪悔改，我们就不会陷在这个罪里面。然后这个是，然后。大卫呢，就是说他这个想除掉这个这两个恶人啊，约押跟示每，但是呢，他当时就是刚刚从罪里面就是说出来，或者说他本身他有犯罪，所以他在这方面呢他有软弱啊，所以说他让他的儿子所罗门来除掉这两个恶人，然后让所罗门有智慧在不同的时间来除掉，因为所罗门本身跟这两个罪人没有。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说所罗门在施行公义、神的公义的时候啊，就是能够完全凭着啊属天的智慧来，而不会有任何的牵绊，或者说被别人说啊，就有把柄落在别人的手里。那么这里呢，我们就想到，就是说，其实，在教会里也是这样的，在教会遇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遇到各种的异端啊，遇到分裂的时候，你不要急着，就是作为教会的长职人物，长职人士，就是不要急着去实行你的审判，也许这个审判是对的，但是呢，这个时间是不是对？那方式是不是对？啊，就是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先要祷告啊，要等候神的旨意，然后神比如说是让你去做，让他去做，在什么时候做？当神的旨意来的时候，那个一定是最好的一个时刻啊，就是说啊，不要立刻就是。凭着人的血气去做这个审判的工作，那样效果就不好。然后呢，他就希望就是把这样的这个一种老年才得的这种智慧呢，能够传到这个他的儿子所罗门身上。其实，在家庭里也是这样的。这个刚才我们就是说，教会里是这种大的，就是教会的事物。如果在家里有一些，我们说有时候啊，这鸡毛蒜皮的小事啊，但是你就觉得啊，得理不饶人呐啊，实际上这个会造成家里的纷争的。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我们教会也发现很多，就是你在处理这些纷争的时候，真的是要谨慎，就是不要血气冲上头，就是先要祷告，祷告了以后用合理的方式、合理的时间。啊，来处理，不要带着血气来处理，这样才会有最好的结局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巴西莱，就是这个我们姊妹分享，就是大卫就是很感恩，就是巴西莱对他雪中送炭吧，就是说啊，大卫就是有恶的，他必然要这个以恶要处理，实行公义，然后善的他就是以善来报善啊。这个大卫就是其实也是有一点彰显了神的特性。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哈。今天我们终于读到大卫的这个终局了哈，交代他的死啊，而且呢，很多人把这个分段分到第11节哈，其实第12节是很重要哈，是表明大卫到死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给所罗门带来的祝福啊，所以这一句话是应该接在第11节一起来读的哈。交代大卫所做的事情的意义。那大卫这个人物哈，我们读了这么长时间哈，那到了他老年最后这一段啊，我们更多的能够体会到他那个成熟的生命的那个表现啊。比如说他交代这个约雅和示每哈，交代给所罗门要除掉这两个人，你就想这两约雅这个时候真是他那个功绩的那个多啊那个。让别人看到的那个强悍的那一面呢，大卫可以镇得住他啊，在大卫手下他虽然有的时候也不听大卫的，但是 多多少少他还要去尊敬大卫。但是，一旦大卫过去以后，你想想看，这一位曾经功高盖主的大元帅所罗门这么年轻，他能处理得好他吗？如果不把他除掉的话，真的是后患无穷施美这个人也是，他不是一个人，他手下可以有1000人跟着他这个人是很有权势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很典型的见风使舵的人当初这个大卫落井下石就是这个施美大卫又回来了哇，他马上就这个表面上做表面上做得很好，其实那一次他带着1000人来迎接大卫其实也暗暗地对大卫发出一种的威胁如果在那个时候大卫如果除掉示每的话，哇，这1000人都看到整个北方10个支派都看到所以会引起那个乱来所以大卫是审时度势在那个时候他就没有去做这些事情但是现在他鼓励所罗门你要刚强壮胆，而且在一开始的时候。这2个人一定要除掉包括后来的这个亚多尼亚，包括这个亚比亚他这些人都，这就是箴言所写在王面前的这些的恶人，除掉以后呢，国位才能够建立刚才小平的第三个问题讲的新约里面鼓励我们不要以恶对恶，要以善胜恶，这个怎么理解在新约里面这些教导，注意这些的都是比较个人性的。耶稣也教导门徒这个别人抢你的礼衣，连外衣也送给他别人强逼你走1里路，你陪他走2里这是从个人的层面。但是政府不是空空佩剑的在上掌权的都是神所立的，他要怎么样？赏善罚恶这是作为君王的所罗门他必须要做的。作为君王的大卫、所罗门，他们不光是从个人的角度个人可以忍，但是呢，作为君王、作为政府。必须要赏善罚恶所以这是也是神交给他们的责任。那前面我们一直看说大卫这个很娇惯孩子呀，也不管教今天我们就看到另外一面从哪里看到呢？第6节和第9节。第6节说，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他称赞这个所罗门，他知道所罗门身上神很恩待他，给他有一些的智慧后来所罗门。又到神的面前求智慧所以这个人呢，一生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标记就是神给他很多的智慧第9节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大卫怎么知道所罗门是聪明人？前面他暗嫩犯罪，他也没怎么管教亚沙龙他也是放纵最后酿成大祸这个亚多尼亚那么架势都摆出来大卫也没有责备他。大卫的精力都花在谁身上了？大卫的精力都花在所罗门身上。所罗门在写箴言第4章的时候，他说：“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谨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所罗门，为什么所罗门一登场就有那种王者的那种气概王者的那种智慧他也知道怎样去讲话，是因为大卫在用心这大概他在成年以后这十几年的时间，大卫的专心在栽培所罗门因为他知道所罗门是神所选的所以大卫。他不是真的是完全没有尽到他父亲的责任他是照着神的安排计划来专心做这件事情但是这时候也显出大卫作为人的他的这个局限性他毕竟精力有限他要专心栽培这个所罗门的时候，其他的儿子他就没有时间去照顾没有时间去这个管教以至于酿成这个大错但是感谢主他能够在所罗门身上。下这个功夫，而且一直扶持他到什么时候？到他离世的时候让这个所罗门的王位能够得到坚固这是大卫留下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
那我们这边，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王，一个老迈的王，对一个即将要一个对一个年少王的一个 的他所思虑的，还有他的一个责任。那他讲到就是说，王的责任呢，就是要使国能够坚定永存。那如何能这个条件呢？条件是什么？条件呢，就是你要刚强，你要顺服，还要遵循神的律法。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神的应许才会下来。那如何抓住神的应许呢？他在第四节有讲到说，要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在神的面前。所以一定是要爱主，还要真的是诚诚实实在神的面前。那第二个呢，王的那个责任呢，还有就是要使人民安定。所以呢，他也交代了，就如刚刚牧师在箴言的那个25章3节也有听到，除去蝇子杂草，才会使国位坚定永存。那所以呢，就是要把这个约押，还有这个示每，就是要把他除去这个二人，因为这个他们都是会影响到国家的一个安定的一个因素。那我们在看到的呢，就是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提到说要刚强大卫勉励那个所罗门，你一定要刚强。那我们也来对照了一下耶稣雅的刚强。那所罗门因为他一直都是在大卫的荫庇下，所以呢，这个他鼓励所罗门要刚强，那耶稣雅也是一样。当他要进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摩西临终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他一直都是在摩西的下面，都有他们的荫庇。那耶稣雅刚强呢，是摩西鼓励他，因为他是年少的，而且他带领以色列民进迦南，他要面对的征战是那外在的强敌，那些迦南的那些人。然后呢，所罗门他今天所要面对的，虽然不是外在的那个征战，可是他所面对的也是内在的征战。那内在的征战就是国家大事，他要处理国家大事，还有他要处理跟这些将军臣仆的之间的一些事情，这些对他而言都是需要的，所以他需要刚强，而且要刚强靠主，心灵上一定要很坚定，才能够处理这样的事情。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还有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一个恶人呢，他的那个结局，还有一个义人的结局。我们从约押这个将军来看，他这样子，他是一个自私、残酷的、很自我的人。他在战场上，他是很英勇的将军，他想赢。可是呢，他这个想赢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都是要彰显自己，还有考虑，还有他的权利。那我们看到这个巴西莱，这样在这边有提到他这样子的一个代表，真的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他是一个就是忠于神的人，他是信服神的人，而且他是按神的教导来对待人的人，然后他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就是从巴西来的这个身上，我们要学习的。那最后呢，我们真的是要看到，就是说敬畏神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们人呢，常常在顺境的时候就忘记了神，也忘记了感恩，忘记了神。那就像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就很可惜了，他偏离了神的，偏离了神，就走了自己的那个偏行己路。那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大卫呢，他在这一生当中，有许多的人在他周围来帮助他、劝诫他啊，如撒都啊、拿单啊，还有那个比拿雅这些人在旁边来帮助他。那所罗门呢，他好像没有这些臣仆来帮助他。可是呢，他却是亲自来跟神求上头的智慧，由神亲自降智慧来帮助他。那这个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我想提出一点哈，就是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大卫遇到问题的时候，他都求神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所罗门呢却没有，甚至乎一个最重要的决定， 这是与埃及的公主结婚，这个是一个政治婚姻，但是我没有看见他求神的心意，所以我就是 open up 让大家想一想，到底为什么他没有求神在这方面。
那我们也是讨论到说，这个大卫对在临终前对所罗门的这个遗言呐，是对他的教导哈，所以也是提醒到我们，就是小孩子真的是要从小来教育他，学习来神的话语，好，带他走在这个神的路上，这样的话，他一辈子就会走在正路上面哈。那我们也分享到就是。所罗门做王为什么这是这样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是因为所罗门他为神建立了圣殿哈，这当然也有大卫他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哈，他准备了所有的材料哈，他制定了计划制定了就是建立圣殿的计划哈，所以使所罗门后来做王之后，以色列的这个繁荣昌盛呢，打下。成为达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来，好，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今天的经文里面呢，许多的就是大卫对这个所罗门的这个吩咐啊，就跟摩西吩咐约书亚，还有生命记里面的记载，它都是一致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你要遵从神的这个律例典章，那你就会得到祝福。好，那如果说你违背的话，那你就会有从神而来的这个咒诅。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他的结局不是很好哈。他虽然我们知道他很有名的，他就是非常的有智慧哈，也向神求智慧，但是他的结局却不是好的。那所罗门他在写传道书里面哈，那提到智慧，他也是有虚空的哈。他自己说：“我拥有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哈，但是智慧越高，愁烦越多，知识越多，痛苦越深，哈。所以最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的，就是要遵守第三节，要遵守神的这个吩咐，哈，照着主的话行。那这个是要有一个刚强的心的。这个当时大卫。”吩咐所罗门的要刚强，不只是因为他需要来对付两个这个恶人哈，甚至其中一个是他的亲戚，是他的长辈哈，是大有权势的人哈。这个从外表方面要刚强，而更要刚强的是什么？我们在遵守神的这个律例典章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有刚强的心啊，就。比如我们现在的话，我们要打属灵的征战，在属灵方面，我们也是需要刚强哈。对待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不公啊、不公的条例啊，或者是其他的恶的风气啊，我们都需要一颗刚强的心啊，因为要守神的律例典章这个不是容易的这个是要坚持的，这个也不是靠我们的智慧就可以守得住的，真的是要我们来一心一意的来依靠神。
谢谢小平跟大家的分享啊，这边提到一个人物哦，就是巴西莱，跟他的种子。我们记得我们读《萨母耳记下》17章的时候，当那个亚沙龙要追杀大卫的时候，他逃到那一个地方，结果巴西莱给他种子，送食物给他。那我就想到，当我们读新约，读到马太福音25章最后那一段啊，讲到将来天国的君王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个蒙我父赐福的，承受将来的地，为什么呢？啊，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又说到，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在我身上，在最小的弟兄中做的事情啊，就是做在我身上。所以这巴西来跟他种子，在大卫最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所以大卫年老是特别吩咐所罗门，你要恩待巴西兰，因为神在天上看人所做的事情，他知道。所以我们不可以忽略，在任何时候我们要心细啊，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是我们做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好，谢谢吴长老啊，谢谢大家的分享啊，今天特别的感恩啊，感恩节好多人都在家里预备大餐了哈，准备吃大餐哈。那弟兄姐妹呢，专门花这段时间聚在一起哈，感恩节也不停下来。
继续的哈，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寻求哈，愿神赐福大家啊，这颗爱慕神话语的心哈，专心跟从主的哈，能够从始至终啊，像大卫这样哈，只是能够在晚年的时候哈，也能够哈，是对神来忠心哈，鼓励下一代，建立新的王哈，这是很好的榜样哈。好，我们一起来背哈，这个复习一下。这节的经文哈，《列王记上》的2章哈，我们一起来哈，《列
列
王
王
记
记
上》
上
哈，
二
这
章
容易
一
到
章
的
二
经，
大卫的
大卫
子
记得
嘱
是明
咐
定的，
嘱咐他儿
嘱
子所
咐他儿子所罗门
门
说，
山要
应该要
正
走
序，
四
不要
走
四，
路，
必以
走
的
路，
当
当
讲
走
大
大
帐的
帐
营。《列王记上
2章1到2节。
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啊！你说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考的那人，便为有福哈。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啊。感恩啊，你把这生命活水的供应啊，圣灵的光照，不断的加给我。当我们每一次奉主的名聚在一起啊，一起来清新的与主亲近的时候，你就让我们见你的面啊，见到你的智慧。见到你所拣选的、你所钟爱的大卫哈，你忠心的仆人和你心意的王哈，如何从始至终的哈来跟随你啊，能够在困境当中仰望你，能够在跌倒的时候转向你，快快的转向你啊，能够在他能做的时候、能讲的时候啊，在他老年的时候，他也忠心向你啊，把这个王位能够顺利的交给所罗门啊，主要这些好的榜样都是我们今天可以去效法、去学习的啊，这是把。啊，这些宝贵的话语啊，美好的榜样啊，能够借着圣灵的工作，深深的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笑着这个标杆啊去直跑啊，为要求上面降下来的赏赐啊，不管这个日子怎样的改变啊，季节如何的变换，但是我们跟随你这个心，让我们不断的来坚定啊，认准啊这一条的道路，来跟随主啊，来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不断的舍己啊，改变我们自我的内心，改变老我的这种的生命，越来越像主的样式。我们感恩啊，请你赐福保守啊，这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啊，让我们真是啊，渴慕来寻求你的时候，就在你的话语当中啊，在你圣灵那丰盛的供应当中寻得满足啊。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
门。
门。
哎。